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呼求，求圣灵再次的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也求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只看见耶稣，不看见义人。谢谢主，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三课。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耶稣的家谱，里面讲到了三个十四代，所以那到最后我们讲到生啊生啊，最后用这个字啊不一定准确，然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是说父神有了这样的救恩计划，耶稣马上就出来了，是经过了三个十四代，这就是神的计划。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呢，他是以一个婴孩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来看哈。那为了我就是为了节约时间吧，我们不一条一条就一节经文的过，我呢把它变成了一个表格，大家现在可以看你们的讲义哈，这是一个完整的表格。那我是按照人物、事件和时间经文来捋成这个表格的。那意思呢，就是把整个从一章十八节到22章23节整个讲到耶稣出生的这一段呢，我把它给表格化。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可以一目了然。那有一些细节呢，我大概就不再勾述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表格呢，然后自己去看哈。首先呢，我们就讲到人物出现的是玛利亚，她的经文是在一章十八节，因为从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是在讲家谱三个十四代。那这里面呢，她的很简单，来我给她总结一下，当时玛利亚的情况就是还未迎娶，从圣灵感孕，当然期间呢，里面有一些细节怎么样的啊，我想我们自己去读。好，然后第二个人物呢出现呢就是约瑟，那他就是玛利亚的未婚夫了。当时呢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那还没结婚嘛，还没有迎娶哈，所以呢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然后就是要暗暗的把他给休掉。那这个经文是在1章19节。再来，当约瑟有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其实也 make sense， 对不对？哪个弟兄老婆还没结婚呢，老婆也怀孕了，你不气死了，对不对？可是在这里的话呢，神介入了，借着梦跟约瑟讲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梦，当然是神介入了，当然 work， 对不对？所以呢，那约瑟说好吧，那就不再修他了。这个经文是在1章20到21节。好，这件事情马上就出现经文，是在从1章23节开始，他说什么？这是要应验旧约先知预言。记得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讲到了马太福音，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就是旧约的预言和应许到新约印证的这么一个关系的这一本书。所以其实你带着这样的观念，你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件事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来读一下哈，这个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是在以赛亚书7章14节。好，那我就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来应验前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好，紧接着来又出现了约瑟。那当时呢，他就是说因为主吩咐了，所以呢他没有娶妻，没有同房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他，而且告诉他 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字实际上也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是圣灵告诉约瑟的。那好，这个孩子出生了，出生了以后呢，当时呢就是说在二章四节的时候呢，我把希律王这个人物没有放在这个里面啊，我没放在里面，我只是说当时呢希律也听说这件事情了，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他就问他周围的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说的，那被那个被问就是基督当生在哪里。其实我觉得神很有意思，他借着希律王的嘴来问，然后借着文士和这些那个祭司长们来回答出了圣经里面的话那这一段经文呢又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是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很好啊，我们刚刚讲完这几卷小先知书，好像就是在复习一样的哈。那你看哈，这边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这是关于耶稣出生的那个预言。好，伯利恒啊，你在犹大旧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这是第一段啊，然后下面第二段。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怎么不 work。 好，下面第二段呢就是又到了耶稣出生了，出生以后呢，希律也知道这个孩子就在那个伯利恒，那就想要杀掉他。当然其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详细的过程我就没有讲，比如说东方的博士来拜呀等等，这些大家自己去看哈。好，那么又是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神又借着第二次的梦让那个小就是约瑟带着孩子出逃，带着妻儿下埃及也是神的手。所以呢下面又是约瑟，于是呢约瑟呢他就带着妻儿就下了埃及了。过了几年呢，这个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希律王是大希律，他死了以后呢，是那时候约瑟带着妻儿在埃及待了几年，然后呢神又是借着梦告诉他回来吧，回到以色列。好，那这个是这怎么没有经文呢？对不起啊，这是失误，按理说应该有经文的大家自己去查，就按这个表格顺序。所以呢借着这个梦呢回到了以色列，然后呢神又给了约瑟第四个梦。所以约瑟一共做了四个梦，从他出生下埃及，然后到返回以色列回到纳撒勒，一共做了四个梦。所以第四个梦呢又借着梦告诉他你要定居在加利利的纳撒勒。当时客观上呢，实际上当时那个亚基老，就大希律死了以后呢，那个接任他的是他的儿子亚基老。这个希律王也是非常坏的，非常残忍，所以呢在伯利恒那个地区哈，就是非常的残酷镇压这样子。因此呢神就是借着这个梦让他去到加利利加利利，然后呢到了定居在拿撒勒。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不经意的这样随意的安排，实际上不是。我们来看哈，那好，你看这次说到了，又再次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可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里面，你看哈，从耶西的本发出一枝，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面并没有讲到拿撒勒这几个字，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哈，我们从这个表上呢来看几件事情哈。第一个呢就是耶稣是照着预言降生在伯利恒，然后照着预言来的时候呢是个婴孩是个婴孩。这关乎什么？关乎君王的而出，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讲的那个第一个十四代里面讲到关于君王而出。然后下面那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哈。这个是印证他是出在伯利恒。 然后九章六节实际上刚才和七章十四节呢是相类似的哈。那个我想这个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继续，他的
政权必安，一家之政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这个这个就是旧约预言的，在新约就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好，所以那我们再看下面又有一段经文，是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呢耶稣当时生下来以后，因为有被杀害的危险，所以按照神的指示呢去到了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出来了。所以呢这也是应验了何西亚书里面讲的，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我们说在旧约里边呢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呢就成为祭司的国度。那就相当于从埃及被招出来了，对不对？从埃及被招出来以后在旷野立了国啊。所以在出埃及十九章六节里面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国度是什么呢？有了君王、律法和国民。好，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个国他所要的这三个要素。那我们刚才讲了何西亚书的十一章一节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表格第二点我们看出来，耶稣基督是从埃及地被招出来的，这个关乎到什么呢？关乎到国度而立。那经文是在十三节到十八节，你要说那他小孩的他从埃及回来了，怎么讲到国度？那我们就慢慢的往下看，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道成了肉身，成为婴孩这样的出来了，这个国度就是这样的建立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哈。好，第三点，耶稣从拿撒勒出任，这是关乎到耶稣基督的。那经文呢实际上就是在本章啊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就不读了。还有刚才的以赛亚书呢十一章一节讲到耶西的这个那个枝子啊。还有呢就是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这个我来读一下。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好，那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什么叫大卫的那个枝子。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拿撒勒这个名字呢，其实它是出自那个希伯来文的拿西尔。那拿西尔我们都知道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归主。那拿西尔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枝子，特别是葡萄树的枝子。所以拿西尔在这个地方呢，他就预表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枝子啊，它的意义实际上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这个呢，我是想，如果大家有心的话，你可以去再进一步的 study 一下子哈。所以那个你在翻译的时候哈，说实在的，我们中文翻成枝子，好像觉得是枝子嘛，好像有点不足为奇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叫翻译成大卫的苗裔啊，用这个代替枝子。实际上它的含义哈，在里边实际上是讲到了这个，就是从大卫生出来的这个枝子哈。所以耶稣是拿撒勒人啊，那意思呢，就是耶稣是拿西尔人。是枝子，是从耶西的本发出来的。这个我们就是刚才解释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 那我们总结一下哈，关于他的出身，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以小婴孩出生在马槽里的样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好，那这个就然后再要讲到一点哈，耶稣他是受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是女人的后裔啊，所以啊，这里面呢，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到腓立比书二章七节里面，他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在有史以来，世世代代，只有耶稣一个人，也唯有只有他是从圣灵感孕生的。圣灵感孕生的道成了肉身，不等于凭肉身而生，大家记住这个观点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但是他又有肉身，所以他又是完完全全的人。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和完完全全的人，他可以体谅我们，可以带我们来赎罪。好，这一点我就是来强调一下。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正式进入今天本来应该的课程，第三课，王的预备。那经文呢是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十一节。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王的预备呢，第一个人物出现的是王的先锋，大家知道就是施洗约翰。那在第一节里面说到，那时是指耶稣住在拿撒勒的日子啊，在三章一节里面讲到那个那时，而这个时间呢和第二章已经相隔了将近有30年的时间了，耶稣已经成人了，也就是他要出来开始侍奉的时候了。所以呢，我们说施洗约翰的出来，这里多了一个暗字哈。施洗约翰出来呢，他是怎么出来的呢？他是凭着预言出来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出来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凭着预言出来的。这个预言呢在哪里呢？是在当然马太福音第三章三节里面，还有就是以赛亚书40章3节。我不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好，我想我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尽量的把经文的出处给大家写在这里啊，但是我尽量保持那个思路的连贯，所以可以根据这样的思路，有些时候我们不可能在课堂上经文一一的来读，当然最好是那样，可是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有限，所以我只好是这样割舍了哈。那他的名字呢叫什么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以施恩。大家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在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啊，他是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施洗约翰他本来按照他们的这个族谱来讲的话，他的名字 suppose 应该叫撒加利亚，可是呢，他的名字实际上也是神给的，叫约翰，嗯，那他的身世呢？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之家里面哈，这个都是在路加福音1章5到6节里面，父亲本身就是撒加利亚，就是祭司，母亲呢是亚伦的后裔，是大祭司的后裔哈，而且说到他们父母两个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循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无可指摘。所以在这样的家庭中呢，按理讲约瑟呢他应该受到祭司的所有的礼仪和规范的培养啊，从小就是应该这样学习一切的诫命和礼仪，而且说实在这好像顺理成章的，他应该子承父业也成为祭司的，对吧？嗯，但是呢事实是怎么样呢？他在旷野这么多年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按这样的穿着和饮食习惯呢，实际上根本就是不符合圣经祭司的规条的啊，所以他不是祭司，他是什么？他是先知，啊，他是先知。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里面呢，耶稣就说，这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 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等于已经是给他定命了，他就是先知。好，下面，那犹太人呢，就按着这样的预言来接受啊，这个施洗约翰。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下面我会对比啊，犹太人不按着预言来接纳耶稣，那你看，按理说这么一个人，这么样的不循规蹈矩的，然后违反条例的，可是犹太人居然接受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课就讲到，为什么特别把那个四百年神沉默的四百年那段历史拎出来跟大家说一说呢？实际上这里面都是做一个背景的铺垫，那实际上你看哈，因为犹太，你想想长时间的没有他们所认识的神，他们的父不对他们说一句话了，四百年的时间啊。然后呢，约翰呢又以旧约犹太人所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因为说实在的，犹太人他们是熟读家书的，就是旧约圣经，他们很熟悉，所以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物，以利亚式的人物要出来，所以这时候突然出来了，突然出来了，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相当的震撼的。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不在那个处境里边啊。但是你设身处地想一想，真的非常的震撼，所以大家都跑去看他。这是在马太福音三章第五节里边。那约翰他当时开讲，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在这里呢，我呢就是找了就是英文的几个版本，我发现有的时候中文哈不太好理解什么叫近了，近了倒是来了还是没来，近了多近呢，对不对？不知道。可是我发现这些英文呢，当然第一个还是隐匿啊，近了还是近了。那第二个呢就是 at hand， 在我的手中了。然后呢，第三个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三个叫什么 ？Is available， 所以我本来想好好的去抠一抠，但是我想还是放弃吧。那个我们说哈，当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是在四章十七节开始，他才开始正式传道，也是用这句话开始的。你看四章十七节，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在这个之后，耶稣开始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在传同样的信息，这里都有经文的哈。好，再下来。好，在这里面呢，我要给大家就是重温一下旧课哈。我们说第一个十四载完成的使命是什么？是生出君王来，对吧？生出君王来，我们讲到一个的这样的生。然后在一章第六节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呢，我要强调一下。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上次的讲义哈，或者翻一下圣经，他就在这里面讲到生出大卫王。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这个就忽略过去了。你看我们在犹大那个里面那么多的王，从来没有说哦，马拿西王、约西亚王。是吧？西西家王都没有加王字，唯有在这里一章六节里面强调了，这里强调的是大卫王，啊，所以这个是伸出这个王来。然后呢，第二个十四代完成了国度而立，第三个十四代完成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基督的预表，在前面十四代里面都是预表，前面都是预表，但是到了后现代，耶稣要出来了。所以我们说在第二个十四代里边确实是建立起了一个王国，就是大卫的王国，非常的宏伟啊。可是呢，这个也只是预表天国，它不是实体啊。大卫的王国再辉煌，所罗门盖的圣殿再宏大，它都不是天国的实体，它只是一个预表，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有。所以所有旧约所陈述的都是在预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开路先锋哈，之所以叫施洗约翰他是开路先锋，他就是在预备了主的道路。 所以呢，主耶稣他一出来，这些话哈都不是在圣经上白纸黑字写着的。但是从这个意思，你在读的时候，你在思考，你在那个反复思考的时候，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耶稣一出来，他就是要表明我来不是要恢复以色列国。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课第一次课讲到了，在耶稣已经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问他，那以色列复国是在何时呢？就是那个时候，跟随了耶稣三年半以后，他的贴身门徒还在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可见犹太人多么希望以色列国复国，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个天国就代表以色列国的复国，知道吧？啊，所以那耶稣在这里，我这是我自己啊写的大白话，如果有什么异议，大家可以，我们可以讨论哈。我想最好只要是不出有什么真理上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讨论。好，那耶稣来了，我不是要恢复以色列的国，我是天国的君王，他宣称这一点哈。所以我们整个马太福音的线索就是王，以王为中心的哈。我第一课我就讲到了，这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是永生的国度。因为国度权柄能力都在我身上，所以我有资格说天国近了，这是天国的王的一个宣告啊。然后说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绝对不是行为的层面啊，就是懊悔，就是单一的懊悔的这些行为。那你说像犹大那个出卖主耶稣，最后他也懊悔了呀，那有用吗？没用啊，他还是得自杀，他那30块钱一扔到雪田里面，他还得自己上吊自杀，对不对？所以不是一般的哎呀我错了，我这个是一个心思意念和行为上的180度的转弯。在旧约路德记里面有一个词哈，叫就是是希伯来文，希伯来字，我没学过希伯来文，我是看的啊，叫素。那它有一个图，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就是你从起点回转回来，回到原点，那是什么？因为以色列民被拣选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就是要成为真正的祭司啊，圣洁的子民。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你看他们一再的拜偶像，一再的堕落，一再的污秽，所以他们已经远离神了。现在告诉他们，现在天国近了， available， 你们可以回来了。我想哈，我不是很 sure， 我自己在想，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们发出来的所有的警告也好，什么也好，我没听过讲天国近了这件事情。都是告诉你们做错了，这样错了，那样错了，那样错了，那样错了，对不对？都是在告诉他们，然后你们要离开偶像，离开偶像，这样子。但是呢，说归说，以色列人做不到。我自己现在想想，回过头来想想，这个实际上也是神的心意，他的救恩，就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让你们屡试屡败，靠自己是不行的，靠人的律法是不行的，因此带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吧？好，所以那刚才我们在讲到哈，我其实后来我也在想，关于这个对犹太人，我觉得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实际上也是对犹太人发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们现在有机会了，可以了，从律法的束缚下被释放出来了，啊，有这样的意思。那通俗的来说哈。我就觉得可能跟小朋友讲都可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羊圈盖好了，以前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就像失丧的羊一样，遍地都是，没爹没妈，没有牧羊人，没有自己的房子。现在羊圈盖好，不是羊圈哈，羊圈盖好了，羊圈的门打开了，失散的羊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用一个特别特别通俗的想法来讲这个天国近了，天国近了。那说起外邦人，那对于我们来说哈，你思考一下，我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其实蛮有福气的。我们凭什么呀？对不对？那我们呢，没有任何的旧约的律法的束缚，这个历史包袱。因为律法不是给我们的，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没有去遵循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 我们现在什么？我们一信就是信主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对吧？所以说你像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直接进入的，可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恰恰是绊倒他们的，他们不信，因此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回到羊圈里面来。那所以你像保罗他是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呢，他从来没讲过天国经，对不对？保罗没有讲过这句话，保罗说的他是直接从十字架的信息切入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是有福气的。好，这里面呢我们就解释了经文的这一段，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我跟你们讲一个事哈，我这次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读马太福音无数遍，然后太熟悉了，可是从来没有特别仔细的去想过这些事情，就讲到哦天国近了要悔改，那我们就是要悔改，认罪悔改，然后接受耶稣。以前我说我吧，我就大概这么想，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在这一章的时候停了很长的时间，我突然发现我不懂什么叫天国近了，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宝藏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这一段。那下面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分享哈，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见解。那我顺便说一下哈，我自己觉得作为主日学的出口，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校长，也不代表教会的立场啊。我个人，我觉得主日学的出口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抛砖引玉。那其实呢，所谓的玉是什么呢？就是接到了这个砖头以后呢，你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去挖掘，挖出宝贝来，变成你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主日学要达到的，这也是我心里面所向往的啊。好。那我说这个地方哈有一段插播，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哈，就是说我先问一个问题，这2000年都过去了，天国是近了还是已经来了？天国已经来了，结论是什么？ Yes or no。 好，为什么呢？我们说哈，不管是地上的国还是天上的国，我们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子民、君王啊，然后还有疆土。那神的旨意要在哪里呢？那个在经文里边，在路加福音里边，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心里。”那我们说有王、有疆土、有子民。王的旨意行在国里，那当然这里面有治国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国度的宪法。那只要有这些条件存在，国确实就来了，确实就来了。所以呢，答案就是 yes or no。 为什么说 yes？ 我们再来看哈。 yes 是因为耶稣是王，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王，这是肯定的，他自己也承认。你要在最后在被抓然后被钉之前，比拉多就问他：“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所以这是 for sure 的，耶稣是王，有王了。那他是不是地上国度的王呢？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那他是天国的王，谁是地上的王呢？这下面的红字又是耶稣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些都不是我的话，这都是圣经的话，后面有经文标志着啊。所以说撒旦是世界的王，这个撒旦这个字在第四章里边耶稣第一次从他的口里出来啊。当然这个后面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是我给他摆在这里的。好，那我们第一个是讲到有王，对吧？有一个国要有王。好，第二个有名吗？有名吗？有名。有疆土吗？他的旨意现在行在哪里？有。好，那因为也是法利赛人问耶稣：“ 你的神的国几时来到？这又是在重复。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啊，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在读到这时候，我又想起来，从创世纪开始，当时在我们在主日学讲创世纪的时候，佳琪讲了一句话，就是外面的国哈、都是可以彰显的，而且瞬间就可以建立起来，但是瞬间也坍塌。而神的国呢，是一直在行进中的，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从创世纪现在已经都到马太福音了，这已经好几千年过去了，对不对？好，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意思是什么呢？只要有人信耶稣，这个是真信，还有呢，遵循他的旨意，神国就在他的心中。而且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那这个国民指的什么？是真信的和遵循他旨意的，那就是天上的国民。好，那现在讲到了，那教会是天国吗？教会是救恩，是这个蒙恩得救的人组成的。教会呢，它不是完全人组成的，所以其实在教会里有更多更多的问题啊。那但是有一点必须是肯定的，教会它是天国在地上的雏形，而无形的教会就是天国。所以那这些刚才就是其实又在重复上面的意思，就是由真信的和正信，用正的字，你信的是正的，是归正的啊，不是说你凭着我自己想象乱七八糟的那个不叫真信哈。还有特别强调是顺服上帝旨意的人组成的，这样的一波人。所以这里面的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上帝的国在乎全能，哪里有神的能力彰显，神的国就临到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用了这么多的经文，都在讲一件事情，什么是神的国，天国是什么。好，刚才我们解释的就是我们说 yes 啊，是 yes， 那为什么又是 no 呢？我们还是从经文里面来看啊，圣经怎么说的。因为在主导文里面，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样的口气是不是在一个盼望呢？对不对？不是说他已经来了就不用愿了，对不对？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哈，所以他这个真的是在盼望神国早日降临的一个呼求。所以呢，我们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我听过很多遍了，说实在我那时候一直不太懂，那我就算了，就囫囵吞枣过去了，叫做什么 already and not yet。 对，那也用翻成中文说什么呢？是已然未然。对，就是已然未然。所以我想我把这些东西插播给大家哈。那个我们对于天国这个概念和什么叫天国近了，我相信会有一些认识哈。好，然后呢，最后就说，那什么时候天国才完全临到呢？这个实际上圣经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就是要等到启示录21章说的，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除了有上帝、基督、天使之外，里头有旧约被成全的义人和新约信耶稣的人。所以这是圣经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那这里面又要说了，天国怎么样可以进入天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诚心悔改的人就是努力进入的人。再有，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唯独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些都是圣经的经文啊。刚才我们讲的好像很兴奋啊，天国大门为我们开了，羊圈门开了，我们可以回来了。但是实际上进天国是有条件的。所以有时候圣经，以前我刚开信主的时候，我读圣经，我常常有个疑问，我觉得圣经很多地方自相矛盾。 没法自圆其说。可是当你随着你越来越灵敏的成熟哈，你就明白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真的读经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好，那又是重复啊，但是我觉得多次重复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概念。天国在基督徒的心里什么时候实现呢？要等到实质的天国来的时候，得胜者就能在天国里面。那实质的天国实际上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已经来过一次了，后来他为我们死复活升天，那下一次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哈。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实质性的天国就是新耶路撒冷圣城。好，还有一点，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啊！我这次看完以后，心里面有点小安慰和鼓励啊。什么意思呢？就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当你死的时候，我们都很忌讳谈死，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就讲到，当你死的时候，就是天国降临之时。这话你能接受吗？如果真的你就这么认为的话，那不怕就不会怕死了，不会今天接到一个报告癌症，哎呀吓得半死这样啊，也不会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看到这些以后，我就开始为这些事情祷告。以前太多的为这些事情担忧和忧虑哈，因为他这么说，他说因为人死的时候呢，人死时闭眼就停止喘息的时候，一直到实质的天国来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你知道吗？人死了以后，他就不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辖控制的里面了，是这个观点哈。所以基督徒死了呢，就是睡了，这是基督这是圣经里讲的，死了就是睡了，一醒来就是耶稣再来了，对不对？我们死了不在时间空间里了，然后一睁眼一醒就是耶稣再来。死的都要复活，对不对？好，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这个时辰，对吧？所以呢，也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由此呢，得知耶稣传天国进的意义，其实对每一个世代的人来讲都是一样的，无论2000年还是2000年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天国进了的意义。我跟你们讲哈，我只是就是端在你们跟前，我这事儿我还要自己再想明白，要开启，啊，我不是说我就那么明白，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只是抛砖引玉推出来哈。好，那我们下面接着来。那时，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半天，讲的天国进了他约翰的介绍了约翰施洗约翰这个人，然后讲了他的信息。好，现在讲到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去到那里受洗的不是零零星星的，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轰动。那你们想哈，这个。约翰其实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在旷野里面，可是他却吸引这么多的人来啊，就是这样的涌来，而且这个其中呢不乏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他们这些人呢，其实当初都是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可见呢他当时约翰的这个信息呢，他引起的轰动是非常的大的。对不起啊，我在这儿有一点失误，不过这次序没关系，我就接着讲了哈。讲到这个法利赛人，那我就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关于会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其实这个呢，在上一次的主日里面，曾传道已经讲过了，介绍过这个有关会堂和法利赛人哈。那我就是简单的过一下就是了。因为当时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然后被掳归回以后呢，所面对的呢就是圣殿被毁，祭坛被拆，然后圣殿没了，祭坛没了，也就是说什么，他们失去了圣殿和祭坛为中心的敬拜生活啊。这个那仅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手头的那个旧约圣经，那具体来讲就是律法书。所以呢，当时也是为了继续学习这个律法书呢，他们就是每十户为一个单位这样子 来建立一个，就像一个 group 一样，像我们现在小组这样的一个 group 啊。然后因着这个样子，慢慢的呢，会堂制度就形成了。所以每到安息日，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宣读摩西的律法。而且这个事情当时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热衷的一件事情。他们好像是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这样子的。那关于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当时没有运杀术哈，在那些我们知道当时圣经都是写在羊皮卷上的，所以呢。就需要有那羊皮卷，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变质啊，或者怎么样的哈，所以需要有专门的人来抄录和保管这些羊皮卷。所以这些抄写保管呢和专门研读圣经的这些人呢，就是被称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在当时呢实际上是备受尊重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牧者呀，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神学院的老师啊，这样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会讲解圣经这样，所以因为我们给他们一个名字，当时就是维系信仰的知识分子啊。当时当然我不知道那几千年前有没有知识分子这几个字啊，这是后来给他冠上的。但问题是，当这个圣殿敬拜的时候呢？祭坛啊，这个其实祭坛呢，就是以礼仪律为中心的，来预表基督福音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现在没有了圣殿，没有了圣坛祭坛，也没有了祭司的服事，那这种敬拜，这种礼仪律的敬拜就没有了，就等于废了。所以啊。虽然慢慢的啊，这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过程，慢慢的呢，虽然还在那里宣读律法书啊，可是不知不觉的就这些律法就变成了字句啊，变成字句，而且呢也是慢慢的变成了字句以后呢，这些解释呢就变成了一种，就变成律法主义的字句解经了啊。好，所以于是呢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信仰模式。所以我们说法利赛人的这种信仰模式，它不是噔一下哦，我们就出来一个大纲，出来一个宪法哦，我们就是，它是慢慢的这样的形成的。那这种东西呢，就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的律法主义的传统规条的信仰，当然是违背圣经的哈。那可是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从正统的犹太教里面异化出来的一个异端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的行为模式就是故意假冒伪善，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哈。可是有一点哈，就是说当第二圣殿被摧毁，主后七十年被摧毁以后，其实在犹太很多的民间宗教都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个法利赛的这个信仰一直存留，直到今天。我记得我们在群里面，我忘了是谁了，洪伯伯还是 David， 放过一个犹太科学家，他自己是基督徒，他讲到他们的家族啊，他的母亲是非常敬虔的犹太教的，但是绝对是法利赛人的这种思路。我本来想放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哈，挺好，那段蛮让我们去，可以给我们多一些思考这样子。所以呢，你像法利赛人信仰其实一直流传到现在，据说在纽约的某些社区哈，你可以看到那些穿着那个样子，戴小帽啊，小圆帽子，然后恭恭敬敬的，然后去到那个会堂里面去做他们的礼拜。那这些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的后裔了。好，那再讲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这个他和法利赛人比较相反。刚才我们讲的法利赛人文士呢，基本上还是民间的，不是说高 high level 的这种啊。那他们就是那可是撒都该人呢，基本上是属于上层的贵族的这种派别。所以他们人数并不多，可是他们是掌权的实权派哈，而且是这个属于大祭司的这个体系。那所以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高层嘛，所以他们影响就比较大。在神学上呢，他们和法利赛人有很多地方根本就是相悖的啊。他们不承认旧约的其他经卷，只承认摩西五经啊，然后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不相信死里复活的教育啊，这个就是撒都该人。好， 那在这个我为什么把他们给弄出来呢？因为在这些人跑来了嘛，其中呢三章七节里面呢，就是约翰把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放在了一起啊，因为这两个是老死不相往来，是针锋相对的敌对头嘛哈。可是在这里放在一起，然后到了十六章一节，约翰又把他们放在了一起。你要知道哈，这个放在一起并不是说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合一了，联合战线了，不是，而是因为在约翰来见到约翰这个受洗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当中呢，他们刚才我们讲了，他们两个是声望影响最大的两个集团，所以呢，他们来到施洗的地方是真的悔改受洗呢，还是来看热闹？不知道，圣经没说，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但是从约翰的这个下面紧跟着约翰的口吻说出来的话，我们就知道略知一二了，对不对？约瑟称他们什么呢？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那实际上很有意思哈，在十二章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和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也用了 exactly 同样的话，称为法利赛人、文士是毒蛇的种类。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因为关于法利赛人在马太里面有一章整个都在讲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啊，我们后面再详细讲。这个我们只是说了解了，这个慢慢的慢变的这个过程啊。好，然后呢，在这个三章七到十二节里边呢，我们就不去读了。那里面其实施洗约翰他宣布了，他宣告了审判的信息啊，宣告了审判信息。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人去到旷野受约翰的洗，他们是为了逃避将要来的审判，他们有这个心愿，可是他们错了。我在这画了好几个点啊，点点点点，这个我想我们继续讲，我们不在这儿展开讲了哈。那我在这里面呢，底下有三个 group，我就是把这几节从七节啊到十二节，我把它 group 一下啊，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经文，实际上他们是一样的意思，这些都是审判的信息。好，刚才我们说了，犹太人呢是按照预言来接受施洗约翰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按照预言接纳耶稣呢？要说施洗约翰的预言，当时我们讲就几处，对吧？两处大概是。可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整本圣经前面的，对于犹太人来讲，整个旧约从创世纪开始都是在讲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他，为什么？我们说绝对不是因为犹太人不熟悉旧约的预言，而是因为我这个话太难解释了，可是圣经有话解释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五节里面讲到，而是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第一条解释。第二条，我们说耶稣的临到与施洗约翰的临到是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虽然施洗约翰那么受欢迎，但是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耶稣的临到是光照在黑暗里，那约翰呢是点着的灯，这都是耶稣说的啊。约翰是点着的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这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五节里面讲到的。所以说约翰他是灯不是光，那这个灯光呢是为了照明耶稣基督的。好，我们说犹太人虽然有预言，但仍然绊倒在这块石头上，所以圣经其实早就说了这些话了。原因呢，这个也是在罗马书三十二章三十三节里面讲到，我读一下哈，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好，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带着能力的了。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暂时的啊，我们就把这个约翰的喜和耶稣的喜用一个表格这样列出来，我就不高收入了。但是重点在什么呢？约翰的喜，它是悔改的喜，它没有赦罪的功能，它只是一种预表，一种象征性的。而耶稣基督带来的喜，是奉圣子圣灵的名受这个喜，它最重要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赦罪的功能啊，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了。好，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讲到约翰呢用水来为耶稣受洗，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三章十四到十五，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在这里面呢，我就是特别想把这个什么叫做理当行这样尽诸般的义。我其实听过很多，包括我自己以前我也这样的认为，哎呀，耶稣好谦卑呀，啊，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我们都知道约翰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对吧？从一开始他讲的那些话，他给 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那将要来的是用圣灵和火给我施洗，所以约翰的这些认知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在圣灵的感召下，但是约翰他又是个犹太人，他是个地道的犹太人，他呢同样也受到某种局限。这个我们在后面看到约翰被囚的时候，他问的那些问题，他的软弱都证明了这一点啊。所以他当时就说，哎，我怎么能给受洗呢？那这种想法是非常自然的人的想法嘛，哈。但是耶稣立刻回复了他的有所不知。第一个，暂且许我，这个呢实际上表示一个什么呢？其实就说一个暂时的需要，你暂时啊，从字面理解可以这么说了。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耶稣说这话就是一个预认同罪人的需要，他实际上已经准备了成为这个为代罪受苦的仆人，这个话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好，特别是下面这一点哈。那第二点就是，因我们理当行诸般的义。大家注意哈，这里是说我们，不是说我。是说我们，那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和约翰，我们两个人理当行诸般的义。好，那这个义呢，那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行诸般的义，这里面从旧约的那个源头来讲呢，这个就是大祭司的礼仪律，大祭司出任的时候的礼仪律啊。它的源头源自于旧约，大祭司在就职的时候要经过水洗、膏抹、弹血啊，那这个是在立位记，这里面都有经文哈，我们就不去读了。所以当时呢，摩西作为先知，他是为大祭司亚伦啊，那个洒了水啊，然后抹了膏、弹血。所以啊，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旧约约翰新约约翰一书里面有经文，我们下面会读到。那在这里呢，约翰作为先知，为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做就职施礼，所以这个是这个意义啊，施洗。然后呢，之后约翰为他施洗以后呢，我们都看到下面经文，圣灵降在他身上，亲自膏抹他。最后，耶稣自己将自己献上，流出宝血。所以呢，耶稣既是大祭司，他又是祭物，而且。我们在这里哈，其实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又再一次的证明了旧约是影儿，是预表，新约是实体，在这里又是一个实体的印证，对不对？好，所以呢，在受洗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他正式 fulfill 了律法的真意，这就是尽诸般的义了。所以耶稣后来说，我来了岂是要废除律法吗？因为法利赛人都污蔑他，攻击他呀，对不对？好，那下面呢，这个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是刚才我们说的圣灵为他膏抹他。好，在这里面呢，就是 在约翰一书五章八节里面讲到哈，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最后当受洗完了出来了以后，从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父在为自己的子亲自做见证。这其实也是不是光是哎呀我好喜欢他呀，然后说一下，不是像我们一般夸孩子一样，这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当父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来确立他是立儿子为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你知道你看这段的时候，你再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什么到更高更高更高。希伯来书啊，时间到了，我又留下个尾巴了，没办法，那我们不能在这夏冥王的试探，我不能三言两语结束啊。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来，我们来做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的二三章，我们知道你为了我们的罪，作为婴孩生在马槽里来到世上，为我们做完美祭。主，我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你施洗的时候行诸般的义。谢谢主，谢谢你让我们借着圣经，真是让我们饱爱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经是一本又真又活的书，让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那一切的预表都将要实现。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啊，是我们真的是啊，我们人生的那个宝贝。谢谢主，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用你的话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在凡事上遵循你的旨意。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